请我们翻到《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五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面前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亚多尼亚与希鲁亚的儿子约雅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独、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美礼仪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一日，亚多尼亚在引罗杰旁索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唯独先知拿丹和比拿丹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那我们特别注意第九节，一日亚多尼亚在引罗杰旁，这个引就是权的意思，所以引罗杰呢应该可以翻作罗杰权啊。我们知道有集训权在上池的水沟头，那么还有呢就是在三个山谷交汇的地方有一口井，有一个泉叫做罗杰泉。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早晨今天下午我们特别看到不管是在第五章到第七章第五章到第七章到十二章，那么然后呢是36章到39章，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就发现有一种对称的情形，就是在第一段很明显的讲到上池的水沟头，还有漂白路的大路，漂白布的大路。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说在后来，在西西家的时候，那么等到这个敌人，就是亚述的军队在那里喊话的时候，那也是在上池的水沟头，也是漂白布的大路上，所以场景呢是同样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还记得在七章到十二章讲到以赛亚说，神为着你们赐给你们一个兆头。本来呢以赛亚是要约哈斯那么要兆头，但他不肯。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赛亚就对大卫的王室说，那么神就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前面讲的兆头，那后面我们读到36章到39章我们也讲了兆头。那这一回呢不是西西家的父亲的兆头，现在是西西家自己要一个兆头。所以呢前面后面这两段圣经，那都是发生在这个上池的水沟头，还有白布的大路上。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那么我们都知道都讲到兆头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前面有兆头，后面也有兆头。那前面的兆头呢是讲到道成肉身，后面的兆头呢是讲到死而复活。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就是根据这两段圣经里面的预言也好，历史也好，我们要找到那个属灵的解释。那个解释呢，那把钥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以赛亚因为看见了这个预言就说这些话。所以我们知道说整本的以赛亚书应该是说到基督的荣耀，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想现在呢是一个时候，我们应该呢给大家看看那个几张的图。那么这几张的图非常珍贵，因为这几张图都是最近自从以色列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以后，那我们知道很多的以色列的科学家，特别是考古学家， 他们做了许多挖掘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那么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是比从前更多了。那原因就是因为果然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考古的工具，他们终于挖到了圣经里面所讲的许多的场景。那么现在呢，讲到大卫的城，讲到耶路撒冷最早最早的耶布斯城，那么当然有一些考古的资料我们可以呢提供给弟兄们。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章的图。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灯稍微暗一点，那么就会讲得更清楚一点。那这里呢，我们是讲到大卫的城。那么大家如果在目前这个灯光底下，你大概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大卫的城。太远了哈。我想我要稍微靠近一点，那会解释的会更清楚一点啊。那么大家不管怎么样，你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对了啊。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雷射光的地方哈，这个范围呢，不要忘记就是大卫的城。那大卫的城高的地方呢，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就是所谓圣殿山。那么整个都是摩利亚山。那么不要忘记摩利亚山靠近山谷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比较低一点，越来越低了。那这座山呢就叫做锡安山。它的对面呢就是橄榄山的南边的部分。那现在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呢就叫做希罗亚的村子。那么这个村子的名字呢，其实就跟这一边希罗亚的池子呢有关系。那么有的人呢就把这个池子放在城内，有的就放在城外，这个并不要紧。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池呢就是下池。那么当然呢是有个上池。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我们这个灯还是太亮了哈。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两，考古学家发现这里应该有两个塔。那么这个是池塔，这是泉塔，是两个，等一等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城的一部分。所以大概大卫的王宫呢就在这一带，大卫的王宫这一带。那么有泉塔呢就表示基训泉在那里。那如果大家今天站在基训泉这个位置往上看的话，应该这就是大卫的王宫。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大卫的城，那么应该呢就是耶路撒冷最早最早的那一部分，就是摇篮那部分。那么然后如果沿着这个山往上走的话，就到了摩利亚山圣殿山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大家看得出来是圣殿的建筑。那么这个整个的山谷呢就是希伦溪谷。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里哈，这个有城墙没有错，但这个城墙的底下呢是原来的这个石床，意思就是说原来就是它的岩床，就是说它整个都是一块石头了。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墙的在上面，但是这个底下呢很看得出来都是石头这样一直下来的。那么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水流出来，这个就是希罗亚缓缓的水，最后呢是一定是住到希罗亚的。那么这个整个的这条路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水沟头的上就是这个给我们看到就是上池的水沟头，因为这里有个下池，那现在考古学家发现有个上池。这个下池上这个下面的池呢是汇聚了食用的水，比方说你要喝的水它经过了那个西加隧道就流到这里。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塔上面有雨水，那么雨水呢是专门用灌溉用的，所以它就沿着这个岩床，就是沿着这个岩石的岩床呢就一直开了个隧道。那这个隧道今天叫做迦南的隧道。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说你会看到有一些的窗子，那么水呢就从那里流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在第七章的时候，以赛亚和他的儿子大概在这里。 那么等到第八章的时候，大概就到了这里。那然后呢，再往下走，你就会发现说，中央山谷跟西伦溪谷还有新嫩谷三个谷会交汇的地方，那个交汇的地方有另外一口井或者另外一个泉，叫做罗杰泉。所以在这一条的路上，两个泉，一个是基逊泉，这个就是供应了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或者说大卫的城，它不管是饮用的水或者是灌溉的水。那么还有的呢，就是王的园子在哪里呢？就是一直往南走，走到三个山谷交汇的地方。那么因为很低很低了，所以那个地方的植物呢，大概是亚热带的植物。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歌中之歌第二章的话，应该就是那个场景。所以大概呢，我们知道说所罗门和这个，因为所罗门王宫在这个底下嘛，在稍微南低一点，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到所罗门和他的苏拉米女呢，一定是骑着马就走过这条路。所以严格说来，这个地段是皇家地段啊，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你到了这里你可以见到亚哈斯，那同时你如果早一点的话，你可以见到所罗门和苏拉米。所以这个整个的场景如果往下去的话，就到了王园所在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就是第七章的场景，到了这里就是第八章的场景，然后到了王园那个地方呢，那么应该就是第九章的场景啊。所以大概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山是东山，那么另外一边呢是西山，所以这是整个的耶路撒冷。那这一边呢，不要忘记就是橄榄山，它是跟这个摩利亚山呢刚好是平行的。好，在下面一个，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哈，这是两座的大卫的城，这个是死地中海，对，这是死海。那么这里有两座城，耶路撒冷稍微南边一点叫做伯利恒，那么我们知道大卫跟我们的主都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个叫做大卫的城。那么自从呢大卫把耶路撒冷攻下来，那么他就进了西安的保障，他就称为西安的保障那一部分叫做大卫的城。所以很清楚的是两座大卫的城。那么如果看耶路撒冷的话，你知道一个是第一圣殿的时候的耶路撒冷，还有第二圣殿的是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第二圣殿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就大的很多很多了。所以你看哈，大卫时期就是这么一块，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大卫的城。那这里有基逊泉，那么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水经过这里就到了什么希洛亚的池子啊。那么然后呢，圣殿山跟基逊泉中间这个大卫城呢叫做俄非勒，然后呢就到了圣殿山。那圣殿山的南边就是皇宫，就是所罗门王宫所在的地方。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大卫城就这么大，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你看见慢慢的就往北扩充，所以这整个的就是大卫跟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城。但到了耶路撒冷第二区，圣经里面有这个字的，大家可以去查。那么这个范围呢，就是西西家的范围。所以我们知道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是这一部分。所以西西家时期呢，是这整个的这么大，跟现在跟这个第二个圣殿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印象应该很深刻，大卫城，所以是大卫城，因为它里面有秘密的水泉，那么通通是从基逊泉开始的。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因为难民逃过来了吗，所以整个就扩大了，那么这就是宽墙，宽墙到现在可以看得到，到耶路撒冷你可以看到那座宽墙的那个根基。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圣殿时期，就是所罗门圣殿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这么大的。那么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呢，那么就当然就越来越大了啊。那么先是在主耶稣呢，这个还是大卫城西伦西谷，然后圣殿山，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有比斯塔区嘛啊，所有的那些比斯塔池子就在北边。那么然后呢，这里有下城，下城呢就是大概普通老百 信了主的地方。这个上层呢，大概都是祭司们住的，因为从祭司呢，可以从这里就进到圣殿山去，然后希律的王宫在这里，啊，所以大概呢，就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城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再下面一个，那是今日的耶路撒冷，今日耶路撒冷，所以很自然的还是有大卫的城。如果大家看，这里还是有大卫的城，希伦西谷。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要到圣殿山，一定要从粪场门进去，从南边的进去。那么现在的耶路撒冷分成四区了，那这边是犹太人区、穆斯林区、基督徒区，还有亚美尼亚区。那么这个门呢，就是约法门，约法门就约法门其实就是约帕门呢，就是往约帕去的啊。所以啊，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是今天的。好了。那么现在呢，如果大家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会发现呢，它已经是个国家公园，就它把大卫城呢已经变成一个可以说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的。所以虽然呢虽然今天大家可能不一定是考古学家，可是呢它里面的设计就叫你能回到3000年以前。所以这是今日大卫城的鸟瞰。所以这个绿的地方，对不起啊，绿的地方，这一带地方，这个就是今天的大卫城，今天的大卫城啊。好，然后下面的一个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建筑，这个建筑呢，对不起啊，这个建筑呢，按道理来看呢，好像看不出所以然来，好像看不出所以然来。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一块呀，其实就是那一块呢，其实就是这一块。这一块到现在大概有6层楼那么高。那么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很简单的，它上面托住的，就是大卫的宝藏。所以你等于已经碰到大卫的宝藏，还留下一些遗迹。所以你就可以晓得。在上面就是大卫的宝藏，然后大卫的王宫呢应该就在附近。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你只要到上池的水沟头，那么你看见现在考古所给你看见这个，那么这个是后来重建的，就是现在我们为了帮助大家起见，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一个墙有六层楼那么高，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应该呢就是当时托住，就是说真的托住整个西安宝藏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后来呢，我们说进到西安宝藏，那个大概长的样子这个样子。那这一边呢，应该就是大卫的王宫。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如果大家靠近看的话，那么我们说过，你看不出来这个是六层楼那么高，它其实很高很高。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大卫的王宫就在这里。所以现在他们有人认为说是已经发现了大卫的王宫，不过呢他们非常低调，因为现在目前的舆论在周围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以呢他们刻意的把它变成非常的模糊。那其实呢就是我所知道的，那么应该他们找到了大卫王宫的遗址，应该就这样上去的，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叫做十级型的结构。那么然后到时候呢，考古家就猜想说到底大卫的王宫在哪里。好，在下面。好了，那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36章，就是以赛亚36章。那么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橄榄山。那么起头的亚述的王到了挪伯呢就是在北边一点，慢慢的他们就往南走，所以呢往南走的时候，这个山呢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那么这一边呢是橄榄山，这一边就是摩利亚山。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这个城墙呢，你现在好像我们站在城墙之内，那如果他们对西西家喊话的话，那么应该都可以听得见。好了，那这是现在的我们说过希罗亚村，
是阿拉伯的村子。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根本就是整个橄榄山的南部，越往南。那么摩利亚山往南呢，这就是很清楚的，这个就是大卫的城。那么大卫的城呢，和希洛亚的村子只隔了一道山谷。那现在可以做个实验，这是音响最好的地方。如果大家站在这边，如果站在这边的话，你到晚上的时候，你都可以听见阿拉伯人在房间里面讲什么，都可以听得见，非常清楚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两个山头啊，一个是锡安山，一个是橄榄山，中间有一个山谷。那么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到说，这个亚述将军要对着西西喊话，他们当然就站在对面。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不是村子，那个时候就是山。然后你就看见那些军队呢，就像刚才一样，就布满了整座的山。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起头的时候是将军在那里喊话，那最后我们都知道说，那么希拿基利果然率领大军就来到这里。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那一次神没有保守西西家的话，那个就是大卫的宝座到西西家就算完了，明白吧？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路就是上池的水高头，还有呢就是漂白布的大路，就指着这条路来说的。那如果沿着这个路一直往下去，你就可以找到罗杰泉，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是罗杰泉。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耶布斯墙啊，就是这耶路撒冷的墙。所以现在考古学家他们根据考古的资料，他们可以画出这个图来。这个塔呢叫水泉塔，这个塔呢叫池子塔。这个水泉塔的底下呢，不要忘记就是集训泉。所以呢，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可以到这里来什么来取水的。那么就是这个水呢，就进，因为是饮用的水嘛，所以就沿着西西家，就沿着这个西西家的隧道呢，就终于就进到希洛亚池子里面去了。那么好了，这个刚好是另外一个塔，这个塔呢上面有池，这就是上池，不是下池。不过上池呢是接雨水的，明白吗？所以然后呢，这个雨水啊就在这里再凿过一个隧道，就慢慢的往南流，然后就灌溉整个的王的园子。那么喝的水呢就从这里就进到了城里面去。所以这是考古学家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所以现在我们如果你去耶路撒冷的话，他们会带你去。那么当然了，如果你要知道当时的情形，那么这个就是考古学家们画给我们看的。所以大概在耶路撒冷的，在以赛亚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说上池的水沟头就是指着这里来说的。那我们要问，那么到底大卫大概从哪里进去的呢？现在考古学家知道大概从哪里进去的。好，那么现在大家就知道，这个是希伦溪谷，这是基训泉。那当然经过大卫城呢，我们知道这就是西西家的，这就是西家的水，这就是西家的隧道嘛，对吧？所以他就把这个饮用的水呢，就引到什么？引到希洛亚池子。那么希洛亚池子呢，如果大家是2004年以前去过耶路撒冷的，你就看见希洛亚的池子呢是这个池子。那是假的。2004年以后才是真的，那就主耶稣的时候的希洛亚池子。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话，果然没有错，就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希洛亚池子在这里，那个根本是假的，根本不是真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说那个池子很大，要3000人同时在那里受浸，一点困难都没有。所以现在有人就问一个问题，那么当时五旬节的时候3000人受浸是在哪里受浸的？那么如果你从城门外进去，那一点困难都没有。所以平常的时候呢，大概大家呢为着省旅馆的钱，所以多半都是在希伦溪谷支搭帐篷， 那第二天呢，他们就进到了主耶稣时期的希罗亚池子，那个池子呢，他们就洁净他们自己，然后就走上行的路，是一直到哪里？一直到圣殿。所以这个现在是很清楚了。那么好了，这里有两个隧道，一个隧道呢是西西家的隧道，这是饮用的水。那我们刚才说过了，等到你这个雨水接过来的时候，当然目的是为着浇灌了，为着灌溉来用的，所以他们就凿了一个迦南的隧道。迦南隧道大概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大家想知道灌溉的情形，你就知道这个迦南的隧道是沿着墙盖的，而且不是墙，是沿着那个岩床，因为它很多的岩石嘛，那个岩石呢最底下是 bedrock， 所以呢就在那个地方，你看见说一面这个有个迦南的隧道，然后同时呢你就可以从那水呢从那里就流出来，就灌溉了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到基训泉呢，有两个走法，一个走法就是湿的，一个走法就是干的。那现在是干的，但是大卫的时候还有以赛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我们要晓得这个隧道是有水的，是有水的。那因为是有水的，所以它有窗子，水可以流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个希罗亚缓缓的水。那大卫呢，大概就是从这个窗子里面进去的，大概是这样子。因为很明显的那个窗子是为了灌溉用的，所以现在考古学家们他们在那里研究的半天，就那个时候大卫果然是在水沟头进去的，那么非常可能呢就是从这个，就是他沿着这个东西慢慢进去，然后呢就把大卫的城门就打开了。这个是西西家的隧道。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希罗亚池子呢，现在是挖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许多人如果要洁净他们的身体，他们从上面就走下来啊，就可以洁净他们的身体。所以现在知道说这个希罗亚池子呢原来是做洁净用的。好了，那么从希罗亚池子往圣殿走，那么他们就找到了这个阶梯，他们就找到了这个上行的台阶路。那这一条路呢是瞎子走过的，因为如果瞎子要到从殿里面到希罗亚去洗的话，他一定是这样走的，一定这样走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那条路呢是找到了。那条路特点在哪里呢？就是长，一个长一点短一点，你看到吗？长一点短一点，长一点短一点。所以你在这条路上是不能跑的，这条路呢叫做上行的台阶路。他们慢慢往圣殿去的时候，那么他们一面走一面就唱诗。那么还有是不能跑的，因为我们说过整个的上行路是一长一短一长一短，那一直到圣殿。那么这一条路呢是找到，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考古学有困难，因为你挖来挖半天呢，你会挖着老百姓的房子，所以呢现在他们就不敢做这个事，尤其是阿拉伯人的房子，所以他们本来是花钱要把他们买下来，你买下来也不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考古学家他只能挖一部分，只能挖这一部分。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一点在哪里呢？就是在这条路的底下，这条路呢现在都是房子，对不对？你不能去挖它。但是这条路的底下呢，他们找到了一个下水道。这个下水道呢是一直从希罗亚池子一直到圣殿，就是左边这个。所以再看下去，那么这个就是那个下水道了。这个上面呢就是应该是台阶道，当时的台阶道。那现在为什么他们不能做呢？就是因为很多人住家住在那里。不过考古学家有办法能够一直从哪里，从希罗亚池就挖这个下水道，一直挖到哪里？一直挖到圣殿。好了，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原来很多的悲剧就发生在这个下水道里面。 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了。那么刚才所看的下水道也好，或者台阶路好像是有顶的，对不对？这是因为现在你考古才会这样。那当时呢，我们知道它是露天的，所以那个这个路呢，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路，就是台阶路，它慢慢慢慢往上走的。所以这样大家就可以有印象，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他们进到了希罗亚池子，他们怎么走到圣殿？在下面。所以呢，我们记不记得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因为那里讲到锡安。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考古学家能够在整个的大磐石底下找到一些秘密的水道啊。但是呢，我们只是给大家看一看细节呢，我们就不去说它了。然后你看啊，现在呢，我们知道说，这是基伦溪谷，这是中央山谷，这个新论子谷，那这三个谷最后呢，要交汇的地方就是罗杰泉。那么罗杰泉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呢，罗杰泉是用来漂白衣服的，所以很多的人呢，就用那个罗杰泉的水，然后他的脚呢就踩在上面，然后呢这个布就会变成漂白过来，所以这条路呢又叫做漂白布的大路。所以很明显的是到了什么，是到了罗杰泉这里。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两个泉，不是吗？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在这里登基的，他有一个儿子要篡夺他的位置，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呢，他们就在罗杰泉这里开始。同样的是两个泉。这个大卫把他的王位给所罗门，所罗门本来就是白，他不需要漂白。现在需要漂白的是另外一个篡夺他位置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同样的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很明显的，这大卫的宝座，每次只要登宝座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冠冕的时候，就是加冠的时候，一定在基训前加冠的。那么当时呢，有人要篡夺所罗门的位置，他们想在这里呢加冠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等到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么他们就问说，犹太人王当降生在何处？他们以为说一定是在耶路撒冷，结果没有想到，希律王在好前几年以前，他访问过罗马，这个议院的人呢，就给他一个封号，叫做犹太人的王。所以非常有意思，难怪他听见了，他不开心，难怪他要杀尽两岁以里的孩子。很清楚的，一个是罗杰泉的故事，一个呢是基训泉的故事。所以刚好不光是上池的水沟头，而是这条路呢是漂白布的大路。所以如果走这条路的话，上池的水沟头就是以赛亚第七章，然后到了这里，你就看见水流出来，你就看见希罗亚缓缓的水流。那到了罗杰泉这个地方，你就到了王园的旧址。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歌中之歌第二章的场景，那么应该呢，就是这里的场景。所以这样大概呢，我们有了一些概念以后，我想对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些帮助。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上池的水沟头在这个附近，然后呢缓缓的水流，然后呢到了罗杰泉。所以所有的故事呢都是发生在希伦溪谷，所有的故事呢都是从上池的水沟头，这是整个可以说整个大卫城最早开始的地方，然后呢经过了第八章，然后到了第九章。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他们的场景。在下面我们很快的稍微说一下，这是大概是耶路撒冷的情形。 那么我们知道说，曾经在西西家的时候是耶路撒冷二区，那到了主耶稣那时候就有下城，就有上城。那么王宫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些大祭司们，他们从这里就上到圣殿去啊。那么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那这个就是这是西伦西，这个就是这就是新论谷、新论子谷。然后呢，大家要记得，从这个基训泉，你慢慢走到罗杰泉，那这一条路呢，就是漂布地的大路。所以大概我想这样，我们就应该有印象了。所以有了这些概念以后，呢，我相信我们再讲下去，大家应该就有印象。好了，现在呢，我们如果回到以赛亚书，回到第七章，我想慢慢大家现在因为看了刚才的那些图片以后，我们应该呢会有一些的概念。你看呢，到了第七章，那么就是到了上池的水沟头，那么就到了基训泉的附近。那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大卫的城，所以如果根据现在所有的这个考古所给我们看到，你所看见的景象，就是我们刚才不是看那个石阶嘛，六层楼的，你往上看，你就看到了大卫的皇宫。所以大卫的王宫在的地方，大概应该就是这个石阶的上面。那么那个根本就是在什么？就在什么呢？就在上池的水沟头那个地方，很清楚的。那么当然了，不止大卫住在那里，后来西西家也住在那里。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像这个什么亚哈斯呢，也住在那里。所以那一带呢，可以说是皇家的地带，是黄金的地带。你到了那里，你就很容易遇见亚哈斯。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和他的儿子，他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然就讲到道成肉身，讲到我们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宣布的地方应该就是大卫的城，就在上池的水沟头。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水沟头就代表说，大卫从那里经过秘密的隧道就进去了，他没有破坏整个的城墙，他也没有破坏整个的城门，他暗暗的从里面就开了门。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主医治了他的眼睛。还有大家知道，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复活的主也医治了他。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瞎子跟瘸子好像摆在那个地方，代表正规的军队，你根本不可能进来的。结果我们这些瞎子都得救了，结果我们这些瘸腿的都得救了。为什么？很稀奇，你看见吗？仇敌是拿我们做挡箭牌，仇敌是把这些瞎子跟瘸子就告诉我们的主说，你不要想进来。但是我们的主不像当时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也不像罗马的皇帝，他们一定是用撞城锤，他们一定要把城门敲开。而最后呢，敲开以后，那当然就破坏了附近的城墙。但是感谢主，等到我们的主，等到大卫征服西安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一段破碎的墙垣，没有，他是从里面开门的。所以这就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秘密水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葡萄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伊甸园。因为是秘密的水道，所以不只是我们里面有一口井，结果呢，神是个灵，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同时呢，如果有秘密的水道，那么如果顺着圣灵的引导，自然有金子，自然有珍珠，自然有宝石。结果呢，就变成了什么材料呢？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我想是非常清楚的。等到以赛亚发现说，整个什么呢？就是大卫的宝座摇摇欲坠的时候，现在一个彻底的办法，明白吗？现在不是和亚述结盟，现在也不是倾向，或者也不是向埃及倾斜，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看见神所做的，你看一次他就完成了他所要做的。所以一面道成肉身，不光是做了我们的救主，那道成肉身也兼顾了这个大卫的宝座。所以到底大卫的宝座能不能不摇晃，那就是看有一天是不是在伯利恒人类的救主诞生了。人类的救主诞生了是解决全人类的问题，但是同时呢，神答应大卫说他的宝座要到永远的。所以为着兑现神的话，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个讲到童女怀孕生子，讲到道成肉身，他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场景里面。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这个场景，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宝座呢是摇摇欲坠。到后面更清楚了，他们就沿着那个山坡，你看见吗？就沿着山坡，很明显的就在那个橄榄山的山坡，他们就对西西家喊话。那刚好那个音响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不要听都听进去。那么那个地方圣经说是上池的水沟头，所以要记得，如果把这个两个连起来，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很清楚的，为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现在一劳永逸的要告诉我们说，神答应以色列人，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那是不是要和亚述结盟？是不是要和埃及结盟？不是的，神他的道路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呢，这是第七章。但是你到了第八章以后，你就发现，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如果你往南走的话，你就发现说呢，那个水呢，池的水、雨水、灌溉的水，是沿着什么？沿着墙往南流的。所以那个隧道就是迦南隧道。那当初呢，我们猜想大卫呢，就是从那个隧道里面进去的。好了，到了以赛亚的时候，他慢慢的从上次水沟头，他们两个人就慢慢就走到了下面。那稍微往下走一点，你就看见说那个希罗亚的水啊，它本来是有流往希罗亚的水，是慢慢的怎么样，是从这个窗户里面呢就流出来了，就灌溉了整个的园，就是灌溉了整个的希伦溪谷，就灌溉了从基逊泉到罗杰泉的那一段路。因为那段路是皇家的路，那个地段是皇家的地段，所以很清楚的，现在我们知道说不只有饮用的水，还有呢就是灌溉的水。那么当你看见这个水最后是往哪里去，是往流到希洛亚池子去。所以希洛亚池子严格说来，它一面接受饮用的水，它另一面呢就接受那些灌溉的水，最后呢都到了希洛亚的池子。但是很有意思，当我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你看见吗？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因为那是灌溉的水嘛，那不是长江大河，所以那个水呢是叫附近美化，这个水呢是慢慢的，当然不是长江大河。所以呢他们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的，希洛亚的水，如果你到希洛亚池子洗洗，你就看见了，你只要一洗就看见了，瞎子的眼睛就开启了。本来是瞎眼的，是神的仇敌，福音的仇敌，现在呢反而被征服了。所以希洛亚的池子，到希洛亚池子去洗一洗，当然就是奉差遣，是顺服的意思。可是不要忘记，以赛亚说，预言说，这个希洛亚的池子水呢是缓缓的水，我的百姓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这是预言，弟兄姊妹。虽然道成肉身， 虽然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但是有一天他们说他没有加行美容，他30岁就好像50岁一样。在十字架上，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就是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所以当以赛亚跟他的儿子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在他眼帘的是什么？就是他不止他最后当然是看到希罗亚池子，但是到进到希罗亚池子以前，你看见吗？这是希罗亚缓流的水，而我的百姓呢，是咽气黄流的水。为什么？它不够刺激，必须长江大河来了，然后泛滥了，然后最后呢，你看见是够刺激的。所以那个在圣经里面代表巴比伦的军兵，代表亚述的军兵，也代表罗马的军兵，所以一点都没有错。耶路撒冷的人咽气希罗亚缓缓的水，所以忽然间你看见吗？神让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出来，那这个水是什么？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就解释说，为什么到时候你看见说这个敌人亚述一定要在那里喊话，而且不要忘记那个场景是很重要的场景。为什么？因为很清楚的，如果你咽气那个秘密的水道，如果你咽气希罗亚缓缓的水，那么神的管教会来到的。结果后来就是因为他们气绝的缘故，所以神说好了，你们不是要长江大河吗？所以等到亚述军队来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就是长江大河了。然后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第八节，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这个秘密水道是西安得胜的原因。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咽气这个缓缓缓流的希罗亚水，那么好了，神就让长江大河来到。所以早期的时候是亚述王，等一等呢，你看见就是尼布加内撒，他们来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长江大河一样。那最后呢，我们都知道到了是我们的主那个时候，你看见吗？那个罗马兵丁也是到了橄榄山，他也是以橄榄山做他的总部，然后最后你看见吗？也是一样的。所以等到罗马军兵来的时候，他们都像长江大河一样。所以最后是什么？最后是仗义泛滥，直到景象。那么这个时候不要忘记，意思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所有的犹大的59座的坚固城都在水底下，都被亚述征服了。现在亚述的王希拿基利终于率领大军，他们就到了哪里？就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到耶路撒冷是来势汹汹的，现在只剩下镜像，只剩下脖子了。所以那个脖子就指着还在洪水上面的耶路撒冷来说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耶路撒冷惨遭涂炭有三次，一次是在亚述的大军底下，第二次是在巴比伦的这个攻势底下，最后一次就是主后70年，是在罗马军兵的攻势底下。他们来的时候就仿佛是什么？就仿佛是那个是他那个水就好像什么？就好像长江大河一样，因为他们咽气环流的水。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解释了耶路撒冷的遭遇。那么讲到咽气缓流的水，这个很明显是在这个什么基伦西嘛。那我不是告诉过弟兄姊妹还有一段故事吗？ 那段故事就是根据传说，那么所罗门呢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起头呢觉得有块石头没有用，所以大家就把它推到希伦溪谷底下去。那么结果最后呢，等要盖好以前，他们总觉得缺少一块石头，他们才想起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所以就派人从希伦溪谷又把那个石头又把它推上去了。那为什么这个石头在希伦溪谷呢？因为他们被匠人弃绝了。所以当你从希伦溪谷走过，你看见道成肉身，但是不要忘记，你也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被弃绝的。他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结果神叫他成为头块的放脚石。所以那个故事都是希伦溪谷的故事，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不只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呢，他要完成神的使命了。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对瞎子说，你到池子一洗，他们就洗了。但是许多的人，他们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最后神就让洪水重来。所以等到罗马兵丁真的来到这一带的时候，我们刚才不是看过那些图片吗？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沿着上行的台阶路，你挖的一个地步就挖不能再挖了，因为那是主家。所以现在的我们知道说，这个考古学家呢，他可以上面不挖，他可以下面挖。所以现在他们可以挖一条的通水道，下水道是一直从希罗亚池子一直到圣殿的。他们才有个惊人的发现，他们就发现说，原来最后主后70年，你看见说有110万的人死在刀下，十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你看见吗？那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那么等到那个时候，他们要烧这个城的时候，他忽然间发现所有的难民通通躲到哪里去？通通躲到那个上行台阶路的底下。所以现在考古学家能够发现说，后来终于给罗马兵丁发现了，所以有的地方很明显的那个石头是强行敲开的。然后考古学家才发现说，原来里面有很多的锅碗瓢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到最后他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原来以为说从那个地道啊应该可以挖个洞，可以直接到什么？到耶利哥去。所以当时呢，西底家怎么逃的耶利哥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很可能呢，就是沿着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隧道，一定有个什么秘密通道，可以一直通到耶利哥的。但是到了罗马兵丁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找到那条路。所以这个带领造反的那班的人，那这些人不要忘记啊，那个都是法利赛人，可以说他们一网打尽的。所以最后呢，那个领袖他们躲在哪里？就躲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地下水道里面。那他一直希望说能找到秘密通道，能够逃到那个什么地方去，能够逃到耶利哥，就好像西底家逃到耶利哥一样。结果最后看见一点的希望都没有，所以他只好投降了。所以他投降的时候呢，他就走一直到殿的附近，从那里就上来了。这下子可让罗马兵丁发现了，哦，原来这些人是躲在这底下的。所以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有一条路是你进了城以后，你到了希罗亚池子，如果你沿着上行台阶，就是当时瞎子所走的路，那这条路线已经走不通，挖不通了。 但是起码我们有一条路是挖通的，就是我们可以说当时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以色列人躲在哪里？就躲在那个隧道里面，就躲在那个下水道的里面，所以就留下了许许多多锅碗瓢盆，叫许多人会鼻酸的，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说，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只有考古学家才发现说，最后的几天，他们是过什么样的日子的。所以，等到这条地下的水道打通以后，他们就邀请了30几个以色列的政要，包括拿单雅户在里面，他们就从这个门进去，从那边出来。他们懂得他们的历史，他们一面走一面哭。为什么？因为他们厌弃希洛亚的环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个环流不够刺激，我们的主的拳头不够大，如果他是也像长江大河，能够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大家相信他一定是基督，大家相信他一定弥赛亚，但是不是，大家厌弃他。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说他一定不是弥赛亚，保罗说他一定不会，为什么呢？他读圣经，所有在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他很清楚啊，根据他所读的旧约的圣经，主耶稣一定是被咒诅的嘛？如果被咒诅，怎么可能是弥赛亚？那当然不可能是弥赛亚。慢慢慢慢，他才看见说，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咒诅。那个受咒诅的不是我们的主，光该挂在木头上的是保罗，但是保罗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十字架是软弱，因为犹太人是讲能力的，所以他们讲神迹。那么对于那些哲学家来说，对于希腊人来说，这是愚昧，对不对？所以尼采才说，你要是个强人的哲学才可以，因为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牧师，他觉得基督太懦弱，太懦弱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尼采是个哲学家，很多的哲学家只是说说就算了，但尼采的哲学家是由希特勒替他来做执行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要的什么？是要能力，要超人，但是我们的主反而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为神的软弱比人更有智慧，神的刚强，神的软弱比人更刚强，神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这就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那个时候，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们咽气缓缓的希罗亚的水，太慢太慢了，但是瞎眼的一去一回头就看见了，我们没有奇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瞎眼的就看见了，我们瘸腿的就可以行走了，这是我们的故事，不是吗？但是不要忘记，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场景。好了，就是因为他们气绝缓缓的希洛亚之子，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那么不要忘记，最近期的应验是指着什么？是指亚述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等到亚述真的猛然冲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故事就是以赛亚36章37章的故事了，很清楚，对不对？等到他们对阵，等到他们骂阵，等到他们真的是对跟这个对这个西家和他的这个百姓喊话的时候，那么很稀奇，这个不是就是那个翻腾的水猛然出来吗？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比漫过一切的水道，当然就漫过了 耶路撒冷里面的水道啊，漲过两岸，比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所以现在呢，只剩下耶路撒冷了。但是感谢主，以马内利啊，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是主道成肉身带来以马内利的。所以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所以等到这个以马内利一展开翅膀，请大家记得，结果耶路撒冷就得保守了。所以这里是预言，不过这个预言呢，不要忘记是根据什么，可是根据基督的荣耀的。他怎样道成肉身，然后他怎样被弃绝，而且只有瞎子的才肯到希洛亚池去洗。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后来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们要的是长江大河，神果然就成全了他们。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就解释了后面所发生的故事。那么如果你看见第二天早晨185000的死尸，到处都是他们的死尸，那么你要怎么说？你要说以马内利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只要神与我们同在，你看见吗？一夜之间这105000人就这么就走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现在考古学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当这些亚述的军队来围困耶路撒冷以前，他们最后的一战是在拉吉打的。这个拉吉呢，可以说是犹大60座城里面第二大城，第一是耶路撒冷，第二就是拉吉。拉吉不能沦陷，因为拉吉呢就会挡住这个谁埃及的大军。如果埃及有大军南边来的话，那么到了拉吉就应该被挡住了。结果希纳基利果然到了拉吉，到了拉吉看样子不能够把这个城攻下来，所以呢他就筑了一个竹垒，就筑了一个土垒，明白吗？这个土垒呢慢慢就可以上去，然后呢用撞成锤呢就可以把城门打开。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拉吉完全沦陷了。那么好了，在圣经里面不大讲太多关于拉吉的事，但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英国，到大英博物馆，你就看到大英博物馆有个最好的什么，就是他把那个时候尼尼微很多挖掘出来的宝就放在博物馆里面，然后你就能看到一些壁画，那就是希拿基利的画，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希拿基利征服了拉吉。根据那个土垒呢，他们就果然就可以把那个打下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2000年前呢，主后70年，耶路撒冷不是被围困吗？后来怎么他们把这个城拿下来的呢？就是他们筑土垒。他们筑土垒的时候，慢慢他就到了这个城门，然后用撞锤墙呢就把它打开了。所以最后耶路撒冷是这么沦陷的。那么好了，你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罗马式的土垒，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你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一定要到这个马萨达去。这个马萨达那一段好像跟圣经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马萨达这个城最初就是奋锐党西门他们坚守那个城。所以你不要忘记，这个马萨达有两边，靠近死海这边是400公尺，你根本不可能打进去。但是呢，在死海的后面就100公尺。所以罗马人就很厉害啊，他就筑了45度的什么 就是土垒，到现在你还可以看得见，而且你可以看得见里面有木头的。然后沿着45度上去，然后最后呢，他们用那个铁锤，用这个撞城锤呢，就把城门打开。打开以后，他们发现整座的城是死城，大概1000多人，他们都很壮烈的就牺牲，他们自杀了。所以这是马萨达一个很悲壮的故事。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马萨达的话，如果天气不是很热，那最好一个办法就是你坐电梯上去，然后你下来的时候就沿着那个土垒下来的，那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起码你可以回到2000年前，你看见说耶路撒冷被践踏的情形。好了，这是2000年前的故事，这还不是2700年前的故事。那么现在呢，等到希拿基利攻打这个拉吉的时候是2700年前的。那如果大家今天到拉吉去看的话，你还看得见那个土垒，所以大家应该爬那个土垒。当然那个城墙已经不见了，那么城门已经不见了，你就看见最后他们是把拉吉拿下来了。那么那次是非常非常的惨烈，不知道死了多少多少的人。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一些留下来的东西，那个东西代表什么？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太多的死尸了，所以到处有一种瘟疫，像鼠疫那样的瘟疫，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果然找到那个东西，就知道说，你看见那个时候很多的兵身上已经带那种细菌了，明白吗？所以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非常可能他们就带着那个瘟疫的病菌，他们185000人要攻打耶路撒冷，结果你看见吗？以马内利他的翅膀展开遍满你的地的时候，稀奇的很，神迹就发生了。所以后来呢，你看见这个王呢就班师回去了，就没有多久他就被杀了。那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你看见吗？本来是枝子，本来是大树，终于被砍伐下来了。所以请问现在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你西西家遭遇那样的遭遇，就是因为许多的人，我的百姓厌弃缓缓希罗亚缓流的水，他们厌弃它，所以呢，神就让大河泛滥的水猛然冲来。那么到了我们的，所以这一段是预言呢，在亚述的时候，在以赛亚的时候是亚述，但等到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以前，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最后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以罗马历史里面最后的一段，就是那个下水道所给我们看见，考古学家所给我们看见的种种。所以明白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是什么？这是神子的荣耀。所以请大家记得，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呢，果然就应验在历史上。我们每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要求，特别要求我们一定要走那段路，一定要进希罗亚池。那个希罗亚池现在是真的，过去是假的。在2004年以前，我们带弟兄姊妹去，你看见的希罗亚池一定是假的，那现在是真的。那么进去以后呢，不要忘记你可以走上台阶的路，你走一段的时候就是瞎眼所走那条路，你刚好跟他方向刚好相反的，那你继续走你当然就走不动了，所以你当然就走那个上行路的下面的水道。那不要忘记，那个就是罗马耶路撒冷被围困 整个城被烧毁被拆毁以前最后几天，所有的悲剧就发生在那里。而那个地方，那个整个从希洛亚池子一直到圣殿，不要忘记，当你在底下走的时候，上面就是大卫的城，就是上池的是水沟头，就是希洛亚欢流的水。所以现在明白吗？以赛亚说预言的时候，不光讲了道成肉身，也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王，但是被弃绝的王，就好像大卫一样，他经过流亡，然后才坐在宝座上。所以当到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你看见我们的主开始流亡了，稀奇吧？如果他是王，应该叫希律流亡才对，但是呢，反而他流亡了。所以你看见吗？一路上给我们看见说他是被弃绝的大卫。所以不要忘记，所以当这个有当这个谁当门徒们这个经过麦田掐麦穗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讲了大卫一段的故事。那个时候大卫是被弃绝的，所以我们的主是王，特别到第九章你知道他是王，但在第八章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以后，他为着要完成神的使命，你看见吗？许多人厌弃希洛亚欢流的水，他们所希望的弥赛亚是什么？他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更大的，他们就相信他。他们不会相信说当罗马帝国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那一位就是弥赛亚。为什么？因为他们弃绝厌弃希洛亚欢流的水。所以呢，这是第八章。好了，我想我们今天呢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还是休息一下，不过我们不要休息太多，休息15分钟好不好？我们休息15分钟以后，请大家再回来。